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二姐因转变对法轮大法的态度，从晚期肝癌的绝望中解脱出来的真实故事。二姐曾见证了我父亲修法轮大法后一身病痛不翼而飞的奇迹，一度认可法轮大法。然而自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以后，二姐出于对中共的恐惧，不但不再相信法轮大法好，反过来整天为中共歌功颂德。2023年9月，二姐突然身体异常难受，经医院诊断，她患上了晚期肝癌，且癌细胞已扩散到身体其他多个部位，需立即到省城医院治疗。亲友们马上联系了省城大医院的专家教授，准备第三天凌晨出发，陪二姐前往省城医院住院治疗。得知消息后，我心情十分沉重，知道这是二姐一再拒绝大法真相种下的恶果。但我也知道佛法无边，如果二姐愿意转变观念，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事情一定会出现转机的。第二天一早，我马上赶往二姐家，要在二姐去省城医院治疗前见她一面，更是希望在此危急关头能唤醒她明白的一面，希望她珍惜最后一次机会，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刚进家门，我吓了一大跳，才一个多月没见，原本身强力壮的二姐竟已瘦得皮包骨。二姐的大女儿大女婿已从外地赶来，全家人都情绪低落。二姐对我说，想不到会这样。我说，人就是这样，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你意想不到的事。但我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救了不少人。我亲眼看到很多人被医院判处死刑，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很快恢复正常。如果以前跟他说这些话，二姐会立刻制止，并怒斥一番，说他们全家人不信这些，以后不要我再提。这次他却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面无表情。我告诉他家人，如果相信可以帮他一起念。当我要继续举身边实际例子时，二姐呵斥道，不要再说了。我说，不说就不说，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没人逼你，但你们要知道我是为你们好。接着他边哭边说， 如果需要化疗，他就放弃治疗，别人都说化疗很痛苦。二姐夫说，那就听妹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九个字那么难念吗？外甥和外甥女也都劝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他们要真心实意的念，真正相信大法好才有效。其实亲人们早就知道法轮大法对祛病健身有奇效，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第三天凌晨，家人带着二姐长途跋涉去了省城。出发前，我一再叮嘱他们，一定要记住我的话，相信奇迹会出现。到了省城医院，二姐重新进行了全面复查，被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并未扩散，但有扩散趋势。另外，还检查出脑萎缩、胆结石、肾结石、多发淋巴结炎性增生，需要定期复查。医生说暂时不适合做手术。奇迹出现了，几天后，二姐做穿刺活检，癌细胞竟已不翼而飞。复查其他异常部位，许多病症已消失或减轻。医生觉得很惊讶，让病人先回家，待下个月再去复查。多位教授、专家共同研究检查结果，都觉得很奇怪，得不出什么结论。我鼓励二姐全家人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二姐的脸色越来越好，身体也逐渐恢复往日的强壮。一个月后，二姐再次到该省城大医院进行全面复查，身体一切正常，什么脑萎缩、结石、淋巴结等均已不见踪影。多位教授、专家均表示，真真是奇迹。二姐不放心，问医生用不用吃什么药。医生说，什么药也不用吃，回家吃些比较有营养的食物，补补身子就行。两个月后，二姐又一次去复查，结论是未见异常现象。今年年后，二姐还到本地医院做全面复查，检查结果仍然是正常。希望有缘人都能用心了解大法真相，对大法真相的态度恶还是善，将决定自己的命运是悲哀还是幸运。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 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 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一场意外让一位17岁的少年成了痴呆，他除了笑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做，痴痴傻傻10多年，他竟然恢复了智商。他遇见了什么样的奇迹呢？我们来听听他曲折的人生故事。我16岁就参加工作，一年后，有一天工地突然发生井喷事故，我第一个冲上井架抢险，结果被喷发的黑色气体给熏昏了，我整个人倒挂在井架上，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是硫化氢中毒。硫化氢是剧毒气体，会造成眼睛、呼吸及神经系统很大伤害，而且会留下神经精神后遗症。后来上级检查团又送我到上海做高压氧舱治疗，但疗效甚微，我的工伤鉴定为工伤中毒，痴呆一级。这年我17岁，除了笑我不会说，不会想，什么也不会做。当我恢复一点记忆时，我已经被安排到了一个招待所，为的是如果我身体突发状况方便就医，招待所的食堂每月特许我10斤鸡蛋补助。当时招待所正在翻修，院子里有一大堆沙子，我每天拿着吃饭碗到沙堆前，一碗一碗地掏沙子玩，从早玩到晚，吃饭还得有人来喊。招待所里住着几个顽劣的小青年，他们看我傻，就从我头上单腿跨，拿我当鞍马，从我身上越过去。我时常被他们摁在沙堆上，一脸一嘴的沙子。他们就这么老欺负我，我看着他们嘲笑嬉骂我，却一点也想不起该说什么做什么，就木然地看着他们从我头上身上跨越。往后的10年，我辗转于医院防疫站之间，但精神状况一点都没好转。20多岁时，有人帮我介绍结婚对象，但都是30多岁、40多岁的，有的人品不好，背着介绍人试探我、戏弄我、侮辱我。尽管我心里隐隐的知道不对，但我还是傻傻的承受着。28岁那年，我居然娶了一个贤惠、皮肤白白的漂亮的农村姑娘，
我每天抬眼看见妻子就笑，我除了会笑还是什么也不会说，不会想，不会做。妻子话不多，每天像对孩子一样的照顾我，给我洗澡，叫我站我就站，叫我坐我就坐。每月为了领那补助的10斤鸡蛋，妻子骑着一辆自行车奔波在乡间十几里地的土路上，前面是鸡蛋，后面坐着我。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儿子，人家的爸爸会给孩子讲道理讲故事，我只会跟儿子满地摸爬着玩，学狗叫。可是我这个家没有撑多久，不久后作为顶梁柱的妻子却患上重症肌无力，没多久妻子去世了。这时儿子只有2岁6个月大，我又没家了，我只好到姥姥家、姨妈家、新婚的妹妹家轮流转。2002年我住在姨妈家，姨妈修炼法轮大法也教我，我脑子不清醒，大法书我看不懂也记不住，但以前学过武打类的东西却起了作用，我学会了法轮大法5套功法。我脱光衣服在大法师父法像前练功，姨妈从外面回来一看见我这样，几巴掌就打过来训斥我，可痴呆的我认定只有这样大法师父才能看清我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好给我净化身体啊，做 B 超时不就是这样的吗？几次三番下来，姨妈非常无奈，只好随我去了。2个月后妹妹出差来到姨妈家，我才被迫穿上衣服练功。练功后我不怕冷了，麦收季节不用穿棉衣，倾斜的肩膀平衡了，不灵便的半边身体灵便了，蜡黄的脸也有了血色。更神奇的是，1年后痴呆10多年的我智商居然恢复了，只是还不会算账，不认钱，也不会用电器。我也明白了，我也要跟其他人一样去讲法轮大法好。我去发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而且我经过反复琢磨学会了刻字，这样我就可以拿着模板到不同地方喷上法轮大法好这些珍贵的字。有一天我拿自己刻的模板去农村喷字，我看好了一个位置醒目的拐角，我放上模板准备喷字，可这时我听见2个年轻恋人的说话声，但就是看不到人在哪里。等我一喷完字，才发现50米外的一棵1人高的泡桐树后躲着一个人，正偷偷地窥视我呢。我赶紧飞身骑车离开。有一次我来到某市，我给一个人讲大法真相，他非常接受。我接着说，我再送你几个字你记住。我拿出法轮大法好的模板给他看，每个字有6厘米高。我说这字保平安得福报，他说你别喷外面了，你喷我卧室吧，我天天都能看见，天天都能念，多好。又有一回我到村里给村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没多久我听见警用的那种3斗摩托呜呜的响，我没放心上继续发资料。 但这时警车声更响了，我还不明就里就被抓了。原来是村长老婆告发我，不久前我把资料发到村长老婆手里了。不过来了警察我也不怕，我继续讲大法真相。后来棒子队来了，棒子队就是派出所雇佣的流氓无赖协警。棒子队偷偷问我还讲不讲了，我说咋不讲了，江泽民迫害修大法的好人，我原来是个痴呆的人，是修大法后好的。棒子队头头听完我的经历后居然笑了，也没叫人打我，还给我买了凉粉，说是当地特产，还有烧饼。临走时棒子队头头又给了我两个火烧叫我路上吃。后来我被送到国保大队，队长喊谁是某某，我说我是，他说学什么不好偏学这个，我就告诉他们我的经历。我还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讲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人，电视上是污蔑造谣。我还没讲完，旁边的警察说快把他送走，警察连夜就把我关进拘留所。期间有个狱警砸伤了脚，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脚好得快，他感动地说你与别人不一样。号里的犯人也指着我说这里就他最好。每年单位都会来了解我的情况，见我康复后就让我回原单位工作。现任队长见到我，他皱着眉说头三个月我还见了你脑子还不太清楚呢，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我告诉队长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康复了，他震惊地呼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队长说一会儿别告诉别人了，我知道大法好，我对面坐那个女的你千万别对她说啊。后来我在集市上遇见退休的老队长，老队长问我你还认识我吗，我说你是老队长，他吃惊地说你好了，你怎么好的呢，我告诉他我是修大法好的，然后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栽赃陷害。我们一边走一边讲，他一抬头看见墙上喷着法轮大法好，他佩服地说哟咱这也有法轮大法好你看。我没告诉他这墙上的字是我喷的。我去给我舅舅讲大法真相，舅舅听着听着就起身去叫他女婿进屋听我讲。舅舅对女婿说你看他以前那个样，现在知道的这么多，能记住这么多事情，真是不可思议。从他讲的话看，他师父就是了不起。听众朋友，人的一生波折与意外往往出其不意的出现，而奇迹也是出乎意外的降临。那是谁在冥冥中主宰这一切呢？今天的故事正好提醒我们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您说是吗？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女士修炼法轮功后亲身受益，丈夫儿女相信大法好，支持她修炼，也纷纷得福报，或是躲过生死劫，或是生活富足，学业顺利。来听听这一家人的故事。我是1998年得法的，得法后发生在我和家人身上的超常事，体现出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超常。这里讲讲我和家人得福报的故事。修炼大法前，我已经有了女儿，后来政府允许生二胎，不知什么原因，我总是怀不上孩子，看过中医，吃过药，也没有用。1998年，在母亲和姐姐的引导下，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不到两个月，我顺利怀孕，生下儿子。丈夫虽然不修炼，但是很支持我修炼大法。中共刚开始迫害时，当地政府派人到我家搞所谓的调查，要我们上交大法书。丈夫对他们说，共产党没干过好事，六四死了那么多学生，还说没死一个人，共产党支持的不一定是好事，反对的不一定是坏事。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走了。在工厂，他的老板说到法轮功，重复邪党的谎言。丈夫义正言辞地说，我家孩子妈练功后，脾气好了，身体好了，人家法轮功师傅没要我们一分钱。你不能光听政府说，给法轮功一个电视台，让人家也说一说，保证不是政府说的那样。我讲真相时，他经常帮忙，因此他也得了福报。几年前的一天，丈夫回家脸色相当难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被人撞了，看他没伤到，人也好好的，我也没在意。直到有一天，村里有一个人冲我喊，你家是积大德了，你丈夫开拖拉机，后边有一辆车把他撞飞了，当时把我们吓得不得了，都以为他不死也得重伤，可他一点事儿也没有。我立刻对那人说，我是学大法的，是师父保护了他。女儿10岁时我开始修炼，她也跟着我学。邪党迫害法轮功后，她没有继续学法，但对师父和大法很相信，也很支持我，经常帮我做证实大法的事。初中考试时有污蔑大法的考试题，女儿从来不做，因此她也得了福报。她自己办了个英语辅导班，在这几年双减政策严重的情况下，她的学生不但不少，而且还多。每当说起这些时，女儿都非常感慨，说我一个专科生能有这么好的成就，都是师父给的。去年新冠蔓延，他没吃一粒药，就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身体比以前还好。儿子3岁时，我就教他背红吟，我也经常带他发真相资料。长大后，只要我需要让他帮忙做救人的事，他从没有怨言。因此师父给予他的也很多，如今他顺利地去了国外上大学，特别是2003年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更加相信师父和大法。同学找他掰手腕，结果他骨折了，当时手臂就耷拉着，吓得管理人员一直不停地问他是不是很疼，儿子说不疼。后来儿子对我说，妈，当时我一直念 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儿子伤到的地方是重要的神经区，手术复杂，神经也多。手术时一点没伤到神经，非常成功，恢复得很快也很好。在这里，我携全家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我是一名公安警察，现已退休，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使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使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这丧尽天良的邪恶还能继续下去吗？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灾警示世人？要知道，中共自篡权以来，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以权代法，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天，尽管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性，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不要看你今天干得欢，领导夸奖你，到遭恶报时后悔已经晚了。我去年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命，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我已不在人世了。真是痛心，真是后悔，后悔当初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却为了所谓的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家人，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写的教训告诫现在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姐妹们，请一定以我为戒，吸取我的悲惨遭遇与写的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天理。如果一个人一做了坏事就立即遭恶报，谁也不敢干坏事了，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正因为人类是个迷的空间，报应才有现世现报，隔时相报，隔世相报，也有明真相后不再干坏事并及时向神佛忏悔将功补过的，也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很不错的人，一再给你醒悟的机会等诸多复杂因素。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了，那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而不是宇宙的天理。你想想，法轮大法能红传全世界，而且经历了邪恶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却仍坚如磐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能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能没有众神佛的看管吗？一旦恶报降临之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解脱厄运，你的领导，你的上司， 是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同情你，最多来看望你一下，你的痛苦不但只有你自己承受，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与亲朋好友，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惨痛教训。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姐妹们，在面对大法弟子时，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请吸取我的教训，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的保护大法弟子，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的迫害结束之时，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大法师父佛恩浩荡，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要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的坏事，从而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伤天害理之事，你就会得福报。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还没有结束，就是机会，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不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尽快三退，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与五种传统美德相关的故事。德、义、礼、仁、信是为人处事的传统美德，以下是关于这五种传统美德的典范故事。一、关于德的故事。班昭助女诫。德有德性恩德之意，在说文解字中说，德德性有慧也生也福也， 正运中说，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义之称也。东汉才女班昭生于儒学世家，和父亲班彪、哥哥班固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在家里，她是关爱兄长的妹妹。另一位兄长班超出使西域，久居塞外，70岁时请求还朝。班昭上书皇帝为兄请命，言辞恳切动人，帮助班超顺利归国。兄长班固著《汉书》，还未完成就辞世了。班昭继承兄制，完成表和天文志的部分。班昭才高德韶，常常被皇帝召入宫中，教导后宫嫔妃才学、德行等功课，被尊称为大家。晚年时，班昭为提升女子德行，撰写《女诫》七章。他认为，女子以谦卑柔顺为美德，在夫家应处理好各方关系，并对德、言、容、功等女子四行提出具体的要求。该书成为古代女子妇德教育的教科书，对中华传统女子品德的塑造具有深远的影响。二，关于义的故事，貂蝉制计除国贼。义原为古代典仪中的礼器，后引申为合乎道德、伦理、正义的原则。容斋随笔中说，仗正道曰义，治行过人曰义。东汉末年，名列四大美女的貂蝉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的连环计。那时军阀董卓进京作乱，倒行逆施，他行废立，弑帝后烧洛阳，迁长安，各有篡位野心。朝堂上忠良仗义直言惨遭迫害，朝堂外义军各自为政，踌躇不前。汉室生死存亡之际，司徒王允希望用计谋除掉董卓，把救国的大业托付给义女貂蝉。貂蝉国色天香，能歌善舞，同时深明大义，心智坚毅。为了挽救汉室，她忍辱负重，挺身而出。在王允的巧妙安排下，貂蝉凭借美貌、勇敢和智慧，成功离间董卓及其义子吕布，借吕布之手诛杀了董卓，结束了董卓专权的黑暗时期，令满朝文武、天下豪杰束手无策的国贼，在一个女子的倾城歌舞中灰飞烟灭。从此，貂蝉成为正义与智慧的化身，流芳百世。三，关于礼的故事，孟光举案齐眉。礼本为祭神敬神之意，后来在祭祀活动中的规范演变为古代等级制度、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释名一书中说，礼体也，得其事体也。古人常用举案齐眉形容夫妻相互尊敬、以礼相待的关系。东汉名士梁鸿和妻子孟光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夫妻，他们道德高尚，日常相处非常注重礼节。据《后汉书》的记载，他们曾寄居在一个富庶之家，过着男耕女织的朴素生活。两人每次吃饭的时候，孟光为丈夫端上饭菜，总是拖着餐盘，高高举至和眉毛平齐，表示对丈夫的尊重。梁鸿谦虚的双手接过餐盘后， 两人才开始用餐。梁鸿以博学多闻、忠厚老实闻名乡里，孟光貌丑而心善，一生精差不群，安贫乐道，两人是真正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们礼让和睦的夫妻关系很快传为佳话。《礼记》中说，敬让之道也，敬生礼，礼生和。古代先贤知礼守礼，以和为贵，礼是生活中人与人相处的重要方式。四，关于仁的故事。长孙皇后仁爱无疆。仁有仁爱相亲之意，说文中说，仁亲也，从仁从二。礼记礼运中说，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大唐圣主唐太宗身边的长孙皇后是一位仁德无私的贤后，她生于显贵之家，为人知书达理，正直善良，年幼时就有坤载万物、德和无疆、履中居顺、贵不可言的预言。她13岁时嫁给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为妻，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成为丈夫的贤内助。秦王南征北战期间，长孙氏随军奔波，照料秦王的起居，使他安心作战。秦王登基称帝，长孙皇后依然像普通儿媳一样孝敬太上皇，并过着简朴节俭的生活。对于嫔妃，她宽柔大度，维护后宫和睦，让唐太宗专心处理国家大事。如果唐太宗向他咨询政事，他总是恪守后宫不干政的传统礼法，提出居安思危、任贤纳谏等原则，委婉劝谏。长孙皇后用自己的言行和品德赢得了唐太宗的敬重，也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五，关于信的故事。王宝钏守寒窑。信的本意为语言真实，引申为诚实、不欺骗、信用。说文解字中说，诚也，从仁从言。左传中说，守命共识之谓信。唐朝宰相千金王宝钏通过抛绣球和穷小子薛平贵结下姻缘，然而他的父亲嫌贫爱富，看不起武艺高强但是家境贫寒的薛平贵，想要毁弃婚约。王宝钏相信天意，看中薛平贵的人品，遵守婚约，却被父亲逐出家门。两人在冰冷的寒冻中过着清苦却恩爱的生活。为了让丈夫实现理想抱负，王宝钏鼓励薛平贵进京赶考，一人留守寒窑，等待丈夫归来。薛平贵在外随军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却因战乱而18年未归。18年来，王宝钏的生活极度困窘，丈夫杳无音讯，自己孤苦无依，饥寒交迫。但是她坚守婚姻的誓言，坚信夫妻一定会团聚。凭借坚定不移的信念，王宝钏终于等到了薛平贵归来，她也苦尽甘来，和丈夫相伴余生。听众朋友，听了上面5个古代女人的故事， 您是否对于传统美德有了一些更具体的理解了呢？好，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千难万难永不放弃，翻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